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将与您分享我家母亲一身正气，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他们遇难成祥因为有神护佑，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企业家说李大师大作是宇宙中的一盏明灯。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 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10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劳教冤狱迫害，湖南刘爱华又被网判4年，被迫远走他乡20年，张桂云在辽宁鞍山市含冤离世，宁夏中宁县慈父孝子游海军被非法开庭，迫害法轮功，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3任区委书记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邵阳市法轮功学员刘爱华女士2023年3月10号被长沙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她已上诉。目前刘爱华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4看守所。现年69岁的刘爱华是邵阳市大祥区3里桥人，她修炼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爱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曾10余次被中共绑架和非法关押，其中2次非法判刑合计7年冤狱。他还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迫害。刘爱华持续遭中共各类人员迫害，实际被非法关押的时间约10年，曾被迫害出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瘤、胆囊结石等疾病。期间，刘爱华和他善良的家人历经苦难。去年7月7号，他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新港派出所警察从邵阳市秘密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4看守所。刘爱华遭长沙市公安、检察院、法院诬告，今年3月10号再遭长沙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在他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张桂云本来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多次被当地警察骚扰绑架，2002年被迫流离失所，后来居住在辽宁省鞍山市。2018年8月，张桂云被警察非法抄家，随后被绑架诬告，非法判刑1年。释放回家后， 他又多次被警察骚扰迫害，于2023年1月16号含冤离世，终年73岁。张桂云修炼法轮功后，做事先考虑别人，净化了心灵，身体得到了健康。他以前有肾炎、膀胱炎，又因为老伴儿好赌博，三天两头打架，家务活都自己干，就觉得活得太苦了，总是偷偷的掉眼泪。通过修炼法轮功，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不和老伴儿打架了，不管老伴儿怎么发脾气也不生气了，真正做到了忍，疾病也好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桂云和女儿去北京上访，被拉哈分局截回到讷河看守所非法关押20多天后，又被送到双河劳教所。因不符合劳教条件，张桂云14天后回到家中，她女儿被非法劳教一年。女儿回来后，张桂云又被送回拉哈老伴单位二粮库，被非法拘禁半个月。回家后被四名职工两人一班24小时看管，又看了半个月。等回到齐齐哈尔，派出所天天去骚扰，撵他们走，不允许别人租房子给他们。2002年，张桂云被迫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他老伴的单位黄了，没有工资，受了很大打击，在2004年因过度忧虑而去世。张桂云回老家办低保，接到办公人员说，你不在家不给办。2018年8月23号，在张桂云不在家的情况下，鞍山市铁西共同派出所擅自入室，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然后又跟踪他。2019年1月28号，张桂云独自一人坐火车去天津的女儿家过年，是网上提前购的票。当日晚间，鞍山市共和派出所打来电话，通知张桂云的儿子说，他已经被劫持到看守所了。2019年2月3号，张桂云被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非法批捕。3月13号，张桂云家属到了鞍山市立山检察院询问情况，被告知3月1号已经到公诉科，并拒绝告诉家属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姓名。2019年5月28号，张桂云在鞍山市立山区法院被非法庭审，6月24号再次遭非法庭审，开的复庭。法庭告知家属，第一次庭审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又补充一份所谓证据。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这是一桩诬告案，二次补充的所谓证据寥寥草草，空口说张桂云去做什么了，连个证人姓名都没有，时间地点危害的后果更没有，完全是蓄意诬告，没有原告也没有被害人，没有明文法律依据有没有危害后果的证人证据，书籍内容没有当庭做质证。就这样，张桂云被鞍山市立山法院冤判一年，释放回家后又多次被警察恶意骚扰迫害，在担惊受怕中，于2021年1月27号出现脑出血症状，几度发作加重。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未能医治，于2023年1月16号，也就是2022年腊月25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法轮功学员尤海军2023年3月31号被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非法开庭，尤海军亲属和聘请的北京律师到庭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没有当庭宣判。尤海军今年53岁，女儿不到一岁时妻子就离婚走了。女儿尤青从小体弱多病，三岁时又得了癫痫，时常抽搐，口吐白沫，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那时带着幼小的女儿四处求医问药，西医中医看了个遍，还找过神婆子都没管用。2004年女儿四岁多了，尤海军听朋友说练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非常好，为了给女儿治病就开始学练法轮功。练了仅仅三天，尤青就不抽搐了， 好了，尤海军以前有哮喘，修炼后也好了。他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成了亲朋好友眼中的慈父孝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在2021年5月16号却被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指导员周旭等警察绑架，次日被劫持到中宁县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5月31号经中宁县检察院检察官陈木非法批准逮捕，7月26号被中宁县检察院非法移交中卫市沙坡头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年底，受瘟疫传播影响，沙坡头区法院终止本案审理。今年3月初，法院通知定于3月20号在沙坡头区法院开庭，到开庭前一天通知延迟到3月27号开庭。3月27号律师家属到了法院，却将庭审改成了庭前会议，开庭时间又推迟到3月31号下午2点。尤海军亲属和聘请的北京律师到庭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没有当庭宣判。据明慧网报道，据网络消息，去年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有三任区委书记先后落马，他们是辽宁省辽阳市政府原副市长马立阳、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强和辽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星仁轩。星仁轩在2006年7月至2008年1月任辽阳市宏伟区区委书记，2022年5月落马。马立阳在2008年1月至2010年10月担任市长助理兼宏伟区区委书记，2022年4月落马。赵强在2010年11月至2016年3月任辽阳市宏伟区区委书记，2022年5月落马。星仁轩、马立阳和赵强三任宏伟区区委书记，为了钱，为了权，泯灭良知，将迫害法轮功学员当成了升迁的政治资本，成为中共及江泽民政治流氓犯罪集团的一员。在2006年至2016年中，相继对宏伟区公检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星仁轩、马立阳和赵强的落马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源远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 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这位母亲是位女汉子，她曾一盆盆的吐血后该干活还干活，他的几位女儿女婿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这位女汉子母亲会如何面对呢？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家母亲一身正气》。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跟您说个女汉子的故事。这个女汉子呀，打年轻时就是当地公认的女强人，在人民公社的年代，她当起妇女队的队长，200斤一袋的土豆扛起来就走， 让当时许多年轻力壮的男人都自叹不如。这位女汉子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的母亲是个十足的女汉子，她心地善良，性格却很暴烈。年轻的时候，母亲曾经一盆盆的吐血，吐完了血，她该干活还干活，也没当回事。因为当时我们都还小，又住在山沟里，没有去县城看病的条件，母亲竟然就这样熬过了四五年。她就相信一句话，阎王要你三更死，你别想活到五更天。后来母亲的腋窝长了个肿瘤，其实就是得了癌症，但老天真不绝她呀。当时地方有个人称孟二先生的大夫，他医术很高明，就是脾气古怪，一般人他都瞧不起，他也不随便给人看病。但是孟二先生对我母亲却是另眼看待。因为孟二先生家有六个儿子，加上他们夫妻俩，一家八口人，每个月光吃供应的粮食实在不够糊口。我母亲因为特别能干，自己开垦了很多荒地，自家种的粮食都吃不完，她便把粮本上的供应粮食都送给了孟二先生一家。对于我母亲的雪中送炭，孟二先生感激不尽，于是他把我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妹妹看待，还使出了看家的本领来给我母亲看病。他用火针针灸真把那肿瘤给扎死了，他还爱屋及乌。我母亲的小姨子的癌症医院治不好，也被孟二先生治好了。孟二先生可不只会治病啊，他还有算卦、看风水、画符、给人驱邪等等本事。村里哪家的小孩吓到了，只要他写张符压在枕头下面，隔天那孩子就欢蹦乱跳了。有如半仙一般的孟二先生曾经给我母亲泄露了点天机，他说末法末世的时代要到了，人间将会发生大事，好人会被关进监狱里，坏人当道，人间会有大灾大难发生，还会有大瘟疫横行，在历经种种苦难之后，好人会留下，坏人则将被淘汰。1982年，我家从山沟里出来，搬进了县城。1990年，孟二先生还曾经来城里探望过母亲。在那之后不久，他就过世了。母亲一直都对孟二先生的预言深信不疑。1992年起，法轮大法红传中国。接下来几年，母亲也见证了孟二先生所说的一切。我们姐妹四人，有三个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自从我们姐妹修炼大法后，母亲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为料理三餐而杀生，性格也变得温和，连小动物的生命都知道爱护了。1999年7月20日，这个让无数善良中国人心碎的日子，从这天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而我的父母再也没有过上安生的日子。那天，我家和往常一样，父母和三五邻居坐在一起，边看电视边聊天。因为父母都好客，邻居都爱上我家玩，母亲也总是大方地给邻居们准备茶水和香烟，我家也自然成了当地邻居聚在一块谈天说地的地方了。那年的7月20日那天，大家正闲聊着，电视里突然就播出了污蔑法轮大法、丑化大法师父的内容。一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我母亲一个箭步上去，二话不说关了电视，嘴里还说着，谁听他狗放屁，全是骗人的谎话。2001年，电视新闻又连着播放天安门自焚，母亲也是马上关掉电视。父亲很生气， 对母亲抱怨说，新闻连播放的还会有错吗？你为什么不让看？母亲毫不示弱地说了，咱们市里练法轮功的有几千人，咱家跟前儿也有好几十人，你们谁听说有自焚的？这分明是共产党嫁祸法轮功的手段，你也信？父亲听了哑口无言，一众的邻居则是纷纷点头，很认可母亲的见解。母亲一身正气，她虽然没有修炼大法，在铺天盖地的谎言面前，她不仅清醒明白，还勇敢地说出了大实话。母亲后来对我说，孟二先生的话我一直记得呢，他说的人间大事不正是现在吗？好人进监狱，坏人当道，真的发生了。他还说，有一次咱俩在小屋里唠嗑，我看见你头上有个大光圈，我没敢告诉你，怕你一高兴就没了。我心里想啊，这法轮功太厉害了，能把个凡人练出光圈来。母亲又很遗憾地说，可惜你妈我没上过学，不认字，是个睁眼瞎呀，不然我也会练法轮功的，但我不学，我也信大法，信大法师父。在中共到处抓大法修炼者，肆意搜刮大法书籍焚毁的时候，他还给我讲了他保护大法书的经过。他说，我早就经历过共产党的卑鄙无耻了，所以我事先把你姐的大法书藏了起来，可我实在没处藏啊，我就用塑料袋把大法书一层层的包好，藏煤堆里了。我边藏边对大法师父说，李大师呀，我不是不尊重您啊，我实在是没处藏了，你可千万别怪罪我呀。我赶忙问，后来怎么了？母亲接着说，后来果然这些街道的人和警察都为了抓你姐姐邀功请赏，翻遍了咱家每个角落，连菜窖都搜了，要不是我把大法书藏得隐秘，就真被他们抢走了。在迫害最猖獗的时候，母亲不但保护大法书，还帮着大法弟子传递真相资料。有一个时期，我的两个姐姐同时被当地警察绑架，一个姐夫被非法判刑了5年，而我则是去北京上访之后被迫流离失所。我家成了当地茶余饭后的话题，我父母也顶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饱受精神折磨。这种种的折磨都没能动摇母亲坚信大法的心。母亲原本不太出门，那时她却特意去人多的地方溜达，和人聊天聊到迫害法轮功，她就告诉人家，虽然我的孩子们进监狱了，我照样腰板挺得溜直走路，我的孩子不是因为偷盗进去的，是因为做好人被抓的，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母亲正大光明的态度也影响了大家，在我们当地，除了想借着迫害大法弟子升官发财的人，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法轮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有一年，有个母亲要好的老乡构陷了我的姐夫，害姐夫被警察绑架，还被非法判刑了。人家都指责这个老乡，说他不看别的，也得看我母亲的面啊，乡里乡亲一起闯关东来的，人家孩子也没犯法，都是政治迫害，怎能做出这缺德事啊？在众人的责难下，那老乡羞愧难当，没多久就得了重病，花了不少钱才治好。后来这人多次在我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以为举报法轮功能给钱，没想到不但没得到钱，还得了重病，丢了名声。母亲见老乡实在可怜，最终原谅了他。我的姥爷活到54岁，算卦的说母亲也会活到54岁，然而母亲一生善良，从年轻时就爱帮助别人， 也愿意把自己的利益让给需要的人。70年代家家都穷，母亲竟然还能帮人家操办婚礼。她无私地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分给人家一份，那新娘子都感激地说了，嫂子，你比我母亲婆婆对我还好，真不知怎么报答。像这样的事情，母亲是经常做的。或许也因为如此，她一直得到上天的保佑。在她的晚年，她还是守住善良，一直相信大法，也堂堂正正地唾弃中共的迫害。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她得了福报，生命被延长了24年，而且每每遇到危险，总能逢凶化吉。有一次，母亲骑着三轮车经过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她感觉有个人从车子后面把她的车给掀翻了，母亲的脸一下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她满脸是血，慢慢地爬了起来，想看看是谁干的，周围却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母亲心想，大概是这地方不干净，她见鬼了，接着便弯腰想用地上水坑的水把脸洗干净。这个时候却迎面而来一个小伙子，一见母亲就说，老大娘，怎么满脸都是血啊？那水坑里的水有细菌，不能洗，会得破伤风的。说完，小伙子就从兜里找出面巾来，让母亲把满脸的血水都擦干净了。就这样，也没去医院处置，母亲的脸不久就痊愈了。还有一次，母亲蹲在炉边点火烧炕，没来由的一声爆炸，母亲的脸被扎进了很多煤炭渣子，整张脸都变形了。这一下子可把父亲和邻居吓坏了，大家忙着帮他把脸上的煤炭渣扒了出来，一边庆幸没崩到他的眼睛，一边七嘴八舌地劝他上医院看看。母亲却像没事人似的，只说大法师父会看护他的，不用去医院。果然没多久，母亲的脸又好了。这样到老都浑身是胆的母亲，心里只害怕一件事，她就怕老了身体不好，要是瘫痪了得拖累儿女多少年。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我能睡着觉就死了，那得有多大的福分呀。他老人家的心愿最终达成了，78岁那年，母亲在睡梦中离世。我这个一身正气的母亲，用她最后向往的方式，安详而干脆地走完了她的这一生。听众朋友，这位老母亲虽然没能见到孟二先生最后的预言，没能亲眼看到好人留下坏人被淘汰，但他的一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明明白白，面对高压还能勇敢地守护着善良，抵制邪恶。您说这是不是他改变了命运的原因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 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然而从古至今，总是有一些人常常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妨先来说几个小故事。一，陆树生行通神明，有神护佑。陆树生字雨吉，号平泉，明朝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得中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因父亲病重回乡，服丧三年，其后又被启用为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及国子监主管。因为他为人正直，任职期间尽心尽职，后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但淡泊名利的他已有病推辞，穆宗即位后再次相召，仍不就任。神宗时期又拜他为礼部尚书，陆树生无法推辞，只得赴任。早在陆树生赴南宫考试时，郡守王华梦中去了天庭，看见庭下数百人围着一个人行拜礼，口中喊着陆树生的名字。等到会试放榜，陆树生名列头名，郡守对身边人道：“陆树生行通神明，他日禄位名寿一定都是第一。”从其一生看，确实如此，他活到近百岁，这是相当高寿了。有意思的是，从年少到老年，陆树生数度遇险，如遇到倒塌的墙、坠落的木头，但是每次他都化险为夷。还有每次出游，天气都晴好，即便遇上风雨，也很快阴转晴。这不是有上天的护佑，又是什么呢？二，金甲神护佑金老板。明朝嘉靖初年，江苏仪征县有一位开当铺的金姓商人，金老板为人正直，出入都很公平，而且他评估物品的价格都很公道，所给的限期也很长，不像一般当铺那样轻出重入。对于那些贫困老人前来典当，金老板常破例免息，而对于穷人，他也是冬天免寒衣的利息，夏天免暑衣的利息，由此解救了不少人。虽然金老板行善多多，但当铺不但没有蚀本，而且生意日益兴隆，金老板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有一年，镇上来了一群强盗，很多富户都被劫掠殆尽，但是奇怪的是，金老板家却安然无恙。这自然引起了官府的怀疑，认为金老板可能与强盗有勾结。但是官府将强盗们全部捕获审讯后，却无一人承认与其有牵连。办案的官员十分纳闷，就诘问强盗为何不去抢劫金老板的当铺。强盗们说，曾经几次去金老板的当铺，但每次都看到屋顶上有无数身披金甲的神，故不敢破门冒犯。官府和地方民众这才明晓因果，原来正是金老板素日积德行善，才有神明护佑。官府不仅赐予金老板匾额以示嘉奖，还将其善行和善报广为宣扬。 再来讲两个现代的故事。三，大树有眼，不砸房屋。据明慧网2007年6月的报道，半年前，在豫皖交界处的一座百年古镇上，发生了一件神奇事。镇上有个叫李彤的人，家里的宅院分北屋、南屋和西屋三部分，北面主房和西面配房临街，分别被人租赁开饭店、炸油条。南面房屋住人，南北屋靠得很近，中间只有一米宽的空隙，而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竟长着一株20多年树龄的大桐树，直径达70多公分。此树于一年前死了，李彤曾几次雇人伐树，人家实地查看之后都说树太大了，且离房子太近，树根都在房屋底下扎着，怕伐树毁坏房子，故而无人敢下手。2006年冬至的中午，一阵狂风刮过，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李彤家的大桐树被连根刮倒。让人惊奇的是，大树倒下的线路仿佛精心设计一般的恰到好处，朝向东面的空地顺墙而倒，只刮烂了邻居家房顶的几块瓦，而且大树的几个主根均是顺墙根齐刷刷地断开，两侧墙壁纹丝未动。正看稀奇的邻居和路人围了一大片，纷纷议论，这树倒得真神了。因为倒偏一点就得砸坏房子，树根也会把墙体掀翻。中午饭店生意正旺，假如桐树砸向房子，很可能就是墙倒屋塌，人员伤亡。当人们得知屋主李彤是法轮功修炼者后，才明白这树为什么神了，于是纷纷询问法轮功真相，有几人当场退出了中共邪恶的组织。四，他们全家在汶川大地震中无一伤亡。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同样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奇特经历。他的老家临近汶川，每年的五月正是农村收种的大忙季节，那边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一般午饭后人们都要在家休息一会儿。2008年5月12日那天，他的家人不知为什么都在家待不住，就是想到田间去干活。当他们正在地里干活时，突然地动山摇，水稻田里的水荡起了一米多高，人都被震倒坐在水田里，汶川大地震发生。地震后，弟弟家房屋墙被震裂出一条大口子，成了危房。小妹家的房子垮塌了一半，好在她家的亲人无一伤亡。70多岁的大伯哥有午睡的习惯，每天都不例外。恰巧那天就有人来约他出去玩，他刚走出家门，他家那一大片街道的房屋全部震垮了。因为他们一家都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此在这场死伤惨重的大灾难中无任何伤亡。这不是神佑是什么呢？事实上， 如上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而这些人之所以可以躲过灾祸，正是因为冥冥中他们有神佛护佑。不管人是否相信，无疑神佛护佑的是那些真心向善、相信善恶有报之人。朋友，如果您也希望得到神佛的护佑，不妨好好听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大法，那么您也就能够明白真相，得福报。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企业家说，李大师大作是宇宙中一盏明灯。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事业有成且行事低调的企业家彼得，遵承传统理念，时常默默行善做公益。彼得还是神韵的粉丝，几年前首次观赏神韵演出，就被神韵所散发的纯善纯美的正面能量所震撼，并成为了神韵的粉丝。此后更是每年都邀请至亲好友一起观赏。彼得认为，神韵总监是伟大的创作家，是先知，传递传统美德，鼓舞人心向善。好友推荐彼得拜读李洪志大师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阅读后彼得深受震撼。他说，仿佛神韵演出中那个纯善纯美的画面慢慢浮现，众神随创世主来到人间，演出中创世主的声音随我下世救度众生在耳边响起，让他更加感受到从事公益读书会以及传递善知善念是充满使命的。彼得认为，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是宇宙中人类在成住坏灭的规律中，在败坏世道中的一盏明灯。只有行善积德才能使世界更美好，人类才能走出毁灭的命运，勿以善小而不为。最令彼得印象深刻的是文章中的一句话，创世主珍惜众神与众多善良美好的生命和天体中那些美好的造化，因此在坏的初期就带领一些神来到天体的最外层，统称法界外无神之地，造了地球。选自李洪志大师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彼得非常感恩创世主开创地球，并带领使者下世，每一位使者都是来解救世人的。这些有使命的使者在众生中分别扮演着士、农、工、商各种角色，传递善知善念来拯救自己的众生和亲朋好友。最令彼得震撼的是，阅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时，如同观赏神韵一般，内心受到深深触动，并感受到一股暖流，被笼罩在温暖的能量中，好像置身在天堂一般，心灵能量瞬间提升，心性也在升华，彻底改变狭隘的视野，心胸更为宽广。彼得认为，李大师的文章对任何人都很有帮助，可以启发人的善念，对个人而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他人要以利他观点出发，为他人着想，对社会众生眼光要放大，不要只为这一世。彼得还感受到李大师的慈悲不仅展现给他的弟子，也展现给众生，是来拯救宇宙苍生的。 彼得希望用善来改变末世的成住坏灭，让宇宙不灭。听了彼得的故事后，您是否也想拜读一下李洪志大师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体悟生命的真谛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